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8月14号，公元2017年10月4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邀信众摆正学佛动机，表示快不快乐在你自己；印度学者指出，中国当下急需国际市场，世界舆论可迫其与西藏对话；一名藏人出任美国明尼苏达州铁路部门总监。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向数千信众弘法，呼吁大家学习或教授大乘佛法时必须摆正动机，避免产生为个人经世的利益而学佛或为得到供养来讲法的错误观点。尊者并强调，若想要快乐，完全在于自身是否愿意做出改变。今天10月4号，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分别来自70多国的信众教授中观论。今早达赖喇嘛尊者特别呼吁大家要注重学佛时该持怎样的动机。尊者指出，听闻佛法与做任何其他事一般，动机最为重要，这决定了行为结果是善还是恶。听闻佛法之际，动机不该掺杂世间八法与个人经世的利益。今天在讲大乘佛法，不应只为自己的解脱听法，讲法者同样不应该以名闻利养为动机，否则就如同在做佛法生意一般。怀着这样的动机，虽然是在讲授佛法，实际上是在造恶业。那么该持怎样的动机？尊者提出，就如大家平时所祈祷的一般，为了消除造成三障诸烦恼的无明，而增长破除无明的智慧，同时要在菩提心的帮助下修学，并且认清学佛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众生能够获得无上菩提。佛陀教导弟子们要做各自的主人，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要信佛就得自己努力。大家都希望离苦得乐，但应该认清苦与乐都在自己手中，是自己的责任，与他人无关。尊者说，作为佛陀的追随者都该了解这一点，即便是佛陀本人也经历了6年苦行而得道。有时大家好像以为佛陀是代表我们经历苦行的，所以我们不用吃苦一般，这是错误的想法。佛陀的经历对我们来说是学习的榜样。达赖喇嘛尊者今天还教导信众要勤奋学习佛法，尤其是大教典。尊者说，佛陀传授的经典译成藏文甘珠尔有100余部，而释论注解有200多部丹珠尔，大家应该透过学习这些经论来认识佛法，而不是仅仅说 佛法就是这样，佛陀如此讲过，或者我的上师这样讲过等等。这就如同在冰上建房，冰融化之际，房屋便会倒塌，毫不扎实。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对大教典的学习。
加上个点的印度，雄心地的媳妇就开始不认识。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学者文卡塔拉曼近日撰文分析中国经济状况，认为当下北京急需国际市场，所以不会选择与美印等国直接对抗，因此现在是推展西藏运动的最佳时机。他认为达赖喇嘛尊者应该集中国际关注，迫使中国与西藏代表进行对话。斯里兰卡卫报昨天10月3号刊登了印度学者文卡塔拉曼的评论文章。文卡塔拉曼指出，日前中印两国在多克朗对峙，中国试图展示肌肉，却在印度抵抗下最终不再喊打喊杀，证明中国当下处于脆弱的状态。作者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状况，指出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呈现跨越发展模式，但同时也面临严重债务问题。依赖于世界市场的中国其实不能够与任何国家产生冲突，这解释了中国为何在多克朗对峙中选择避免与印度产生军事冲突，也解释了中国为何还未准备好公开支持北韩。他是在尽力确保不在北韩问题上与美国对抗。文章指出，目前正是大力推展西藏运动的最佳时机，因为现在的中国面对国际压力非常脆弱，而且不能再继续无视国际观点。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做的就是试图改变其霸道的形象。在这样的状况下，必须提醒世界有关中国对西藏的武力侵占与统治。世界需要向中国强硬表态，指出对西藏的侵占是不道德的行为。作者文塔卡拉曼谴责英国与印度政府采取承认西藏为中国一部分的政策，并指这无法为中国侵占西藏提供合法性。英国与印度有什么权利将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他指藏人的意愿才应该被视为关键。文卡塔拉曼认为，当下达赖喇嘛获得世界民众的尊重，应该就恢复西藏自由的事业发表更加强硬的观点。中国当下在国际压力下极为脆弱，这是加大推展西藏运动的最佳时机。尊者应该发挥道德力量，集中世界对西藏运动的支持与声援，迫使中国向世界观点妥协，与藏人领袖对话。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位名叫丹增卓嘎的藏人女性近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获得任命，成为该州铁路部总监。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据明尼苏达州明星论坛报报道，明州藏人丹增卓嘎近日获得州长马克戴顿的任命，成为该州新任铁路部门总监。据报道，丹增卓嘎曾担任过明尼苏达州运输与农业政策指导员，也曾担任前铁路总监助手多年。他的职责将是监督铁路安全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与铁路公司合作。丹增卓嘎出生于印度奥里萨邦境内的平措岭藏人社区，17岁移居美国，先后在 圣托马斯大学与明尼苏达大学获得社会工作学士与硕士学位。他非常热心于社会服务，作为一名反家暴倡导者，在明尼苏达州的亚裔妇女联合会工作，同时担任明尼苏达州反暴力与虐待中心的研究助理。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蔡咏梅撰写的书评，读茉莉新书《反弹的弯树枝与巨无霸》。我本人也认识一位冒牌的西藏诗人，我家邻居杨新火。他是1951年以征服者的姿态随解放军入藏的文工团员，后来还收养了一位藏人孤儿，专门写一些藏地诗歌，50年代传唱一时的那首所谓藏族歌曲叫我们怎么不歌唱。辽阔的蓝天，雄鹰在飞翔，雪山下面有着无数的宝藏，这些就是他的作词。就在他歌颂美丽西藏的歌曲在中国传唱的时候，西藏人民正在遭受屠杀，美丽的藏地正在流血，但抒情的歌声把这一切血腥都掩盖了。我童年时，杨新火从西藏回家探亲，与邻居们闲聊拉萨的生活，大谈当地人如何愚昧和怪异之类。早熟的我挤在邻居之间听得很着迷，至今还记得一些细节。现在看来，这些叙述是一种解放者的优越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殖民者姿态。茉莉这本书对西藏问题的讨论很广泛，历史、政治、宗教、文学、生态等等皆有涉猎。对于想认识西藏、了解西藏的人，读茉莉这本书会有很多启发。比如读茉莉这本书，我才知道中共占领西藏竟然是出自斯大林的劝说。中共上台之前是把西藏当外国看的，并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和民族自觉的观点承认西藏的民族自觉权。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谈话时还指西藏是外国，但为何后来中共的西藏政策竟然会180度大转弯？莫莉说，原因就来自中共的老大哥苏联的冷战战略考虑。莫莉引用中国大陆一位学者胡岩2006年发表在西藏大学学报的一篇文章《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的资料说，从1949年初起，斯大林就建议中共不要过分大度，不要让西藏独立，从而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领土。此后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元旦之后，毛泽东从苏联发回了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这样一个毫无自我防卫能力的高原佛国，在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角力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成为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上收听到的是蔡咏梅撰写的《读茉莉新书·反弹的弯树枝与巨无霸》。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